但是，恰恰四阿哥就因为他弱，而且他母亲早早就去世了，这就更让皇帝觉得于心难安。而更有趣的是，四阿哥和六阿哥各自都有老师组成的这个背后的亲友团，在那儿出谋划策，怎么去争夺皇位。那么，六阿哥啊，疑心才华横溢。啊，什么刀枪剑棍，以及这个笔墨纸砚，啊，文武都行。一度呢，两兄弟关系都挺好的。年轻的时候，兄弟俩还曾经互相演练，还创造出了一套刀法啊。俩人配合作战啊，这个体现了所谓的兄弟同心啊，其利断金。可是当他们渐渐长大，知道他们虽然有手足之情，同时也是对于皇权的最大的竞争对手的时候，很多时候那种感情就变得更复杂了。那么，在四阿哥很庆幸，他有一个非常高明的老师，这个老师叫杜寿田。这个老师呢，掌握着拿着一张烂牌。对面的老师傅拿着一张好牌，一张烂牌怎么把好牌给干掉？这简直是一个天大的难题。可是杜寿田正好把这张看上去是烂牌的化腐朽为神奇。怎么说呢？比如说，皇帝就会把两个儿子随机的某一天，也不定时的抽查，觉得两个儿子过来。假如爸爸我某天这个撒手，驾鹤西去，你们就会成为皇帝，请问你们治国有什么想法没有？这个是很难的题啊！你年纪轻的小孩，你要问人家治国的这个方案，六阿哥就抢答了。六阿哥说："我会怎么怎么样，我会怎么怎么样。"哇，真是一个天才。那老四在这方面肯定永远斗不过这个老六，人又长得笨啊，怎么办呢？老四教得好，这个时候他就哇就哭起来了。哦，爹呀，我舍不得你死啊，你怎么能离开我们呢？哎，这个皇帝呀，道光皇帝一看，我的天啊，你看这个老六多没人情味啊！我说我死了，他还在那儿眉飞色舞的说："我会这样治国的。"那你看老师多好，一听我死就哭啊，这就是大孝子啊！历代治国都是以孝治天下，对不对？所以这种印象分马上就给那个老六扣了不少。杜寿田就给老四就制定了这样一个战略，那就是什么？你不是笨吗？好啊，你就笨到底，对吧？他不是天天在那儿装他多聪明吗？你就装可怜，最后反过来靠什么感情取胜啊？就跟我们现在选秀一样，一上去我爸快死了，就等着我唱歌，对不对？歌声不怎么样啊，而且听着要把人都快急死了啊，但是人家感情分就来了，这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两者在那儿比到最后，道光皇帝临死前左想右想。哎呀，这个手掌手心都是肉，到底选谁当继承人呢？后来没办法，还是选了老四，因为说到底老四就跟他一样，都比较平庸啊。他们这样的话就是臭味相透啊，相投，对吧？所以，但是呢，他也知道老六是个人才，所以他就留下了一纸，大清王朝从来没见过的一纸遗诏。这个遗诏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放在密封的盒子里，放在了光明正大的这个牌匾后面，正大光明啊。那么在他死之后，几个顾命大臣就把这个密匣取出来，然后打开一看，这遗诏写的是什么呢？按道理就是一句话，可是他却写了两句话。两句话是什么？第一句话说指定四阿哥，四皇子，担任这个当皇帝， 可是他还多写了一句话，让六阿哥宜兴当恭亲王。从来没有哪个皇帝临死的时候会把自己另外一个儿子的亲王地位点出来的，只有道光皇帝这样做。你也可见他当时左右为难，如何的去抉择谁来继承皇位。因此恭亲王就是顶着父亲的帽子成为了雷打不动的亲王。其实其中道光皇帝的良苦用心是什么？两个方面，一面是对下一任皇帝四阿哥说，老四，这几年你吃了老六那么多亏，不准报复，不准上来就收拾你弟弟。所以他的亲王的帽子是我给他的，这就是铁帽子，你动不得他。但是反过来又跟老六说什么，老六，这几年你没少欺负你哥哥，但是如今不一样了，他是皇帝了，你要怎么样啊？以恭敬之心对待他。所以专门把亲王的头衔都给他想好了，恭亲王。你看，这就是一个身为爸爸的皇帝的良苦用心啊。可是呢，当老四当上皇帝了，是啊，老六，你爸爸说不动你，我不动你，对啊，我也不选拔你，你也别出来当官，天天在家闲着吧，我也不动你啊，没违背啊。所以直到了英法联军打到了北京城，才给了皇家的老六以一个出江湖的机会，他也顿时成为在北京的留守政府中的这个领袖。好了，现在就在咸丰皇帝就要病逝之前，两个权力中心出现了，一个在避暑山庄，一个在北京城。那么按道理，恭亲王身为皇帝的亲弟弟，无疑应该是占得先机。可是我们又要知道什么叫近水楼台先得月。那个注意遗诏是由咸丰皇帝经过肃顺的手传出来的，你怎么知道到底最后咸丰皇帝说的是什么呢？要知道在最后的时候，后来的这个两位这个太后，当时是两位这个皇后和皇妃，都被肃顺拒绝他们去和见咸丰皇帝。那最后那个诏书会怎么写呢？所以在这儿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在政治斗争中的这些险恶之处。因此在两个老六的斗争中，明显北京城的皇室老六吃了暗亏，而肃顺这个老六占得了先机。但是看上去是如此，我们就不要忘了在避暑山庄还有一个坚强的女人啊，这就是啊拿纳氏啊，当时的这个宜贵妃。那么在宜贵妃啊，一旦千方百计和从北京赶来的恭亲王取得联系，据当时关于这个取得联系也很曲折，讲得非常具有这个戏剧性，说曾经以至于这个慈禧啊要去见这个恭亲王，不仅要乔装，还要最后把自己藏在水缸里，最后怎么才能够秘密接头，跟后来的地下党员差不多一样啊。但总之双方取得了默契，有了这么一层内外联手、叔嫂联手啊，一下真的就是无敌了。我们不妨来看一下，当咸丰帝死了，宜贵妃最大的王牌就是什么？皇帝是他亲生儿子。那么咸丰皇帝死了，留下了两枚印章， 这个印章可就相当于是玉玺，一枚就是我们看到的左边的这一枚叫玉赏，右边的一枚就叫做同道堂，这是皇帝给自己的书斋取的号。这两枚章就相当于是皇帝的诗章，也就意味着见章如见先帝。那么这两枚章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所有的玉旨都必须在起手盖上玉赏这个印，在末尾盖上同道堂这个印。有了这两一头一尾两个印，这一道玉旨才能生效。这其实是咸丰皇帝既对于两位这个皇后皇妃后妃和八大臣都有所忌惮，因此留下这个章相互制约。因为负责起草谕旨的就是所谓的顾命八大臣，但是这个谕旨如果有不妥之处，现在摇身成为太后的两位就可以说我不盖章，哎，那你的谕旨就没效。因此这就是一个咸丰皇帝防范的一个措施。所以我前面讲过曾国藩的时候就说，皇帝可能对很多事他都不懂，但是对如何保证他的权利他一般是非常懂的啊。你看就留下了这样一个机制。那么御赏这枚章呢，是由皇后，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慈安，当时被称为叫钮祜禄氏啊。而同道堂呢，则是该交给新皇帝小皇帝掌管的，但是小皇帝怎么能玩章呢？没准就放到嘴里吞了啊，所以就由他的亲生妈妈代管。好，通过这样的一个安排，这个慈禧终于啊算是掌握了权力。那么这样来看啊，咸丰皇帝这样的一个巧妙的设计，本来他的原意呢还是希望日常事务交给顾命八大臣来做，而只有在日常事务出现危机的时候才有二位年轻的太后出来干预，这样的话国家朝政可以正常运转。但是我们都忘了，嘴上说那二位是太后，可他们年龄到底有多大呢？年龄就是一位太后24岁，一位太后26岁，比在座诸位大不了多少，他们都已经当太后了。但你们不用太努力啊，这个是努力不来的。两位年轻的女性绝不甘于退居幕后，而是决心将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啊。因此就在热河的这个承德的这样一个避暑山庄里，我们可以看到关于权力的暗战已经发生。八大臣说，你们两个女人只管盖章，问那么多干什么？给你们，你们看得懂吗？这都是文盲，你们还跟我们争论啊。有一次由于两位太后说这个东西我们看一看，看清楚了我们再来盖章还不迟，结果八大臣中的这个肃顺之类的，你们看什么看？然后一拍桌子，发生什么事情？慈禧太后怀中抱着的小皇帝当时一下尿裤子。所以当时的气氛有多么的紧张由此可见。所以等到恭亲王来啊，叔嫂之间达成默契之后，一场新的政变就在酝酿之中了。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在1861年11月1日，两宫皇太后和小皇帝再存要从热河返回北京，而北京是谁的地盘？恭亲王的地盘。所以机会不在热河，而在北京。当第二天这个故意安排了这样的一个把咸丰皇帝的这个遗体啊运回北京城，那么按照惯例 你们不是顾命八大臣守护着灵柩，至于太后呢，带着小皇帝啊先回去。就这么先回去，这段时间迅速的接见北京城中的大臣，就好比把北京怎么警备司令部啊，或者是那个相关的这些军力全部叫来，问你们是效忠谁，章在谁的手上，两道章都在他们的手上，然后恭亲王下个谕旨，两个女人把章一盖，好，收效了，然后就拿着这个谕旨迅速的前往还在路上守着灵柩慢腾腾的往前走的八大臣那里，二话不说抓拿下，拿下以后回去迅速的就处决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场政变可以说两位太后和恭亲王配合默契，然后呢充分体现出了他们这些年轻人的这个魄力啊。要知道那时候恭亲王也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而三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就把那个一顾命八大臣，按照平均年龄55岁来算啊，50岁来算，他们都400岁了，这三个加起来可能也就70-80岁，直接就放倒了啊。接下来顾命八大臣就是要么就死要么就流放啊，其中像肃顺这些就死得很惨啊。好，那么随着八大臣这个被罢黜，那么恭亲王奕欣被授予了一个新的称号，叫奕正王。奕正王就是以王大臣的身份担任类似于摄政这样的一个角色啊，这当然就是一个事前达成的权力的划分啊。而就在此时，朝廷之中已经展开一场争论，皇帝这么想，新的政权体制怎么办？特别是很多官风忘气的这些高明的官员马上就上奏折了，强烈要求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但是我们要知道女人这个摄政啊，这个控制中央的这样的一个权力啊，历史其实是起源的非常的早，但是在清王朝尽管出过孝庄这个太后，但是清代实际上的家法孝庄太后是并没有垂帘的。清代的家法啊，是不允许母后专政，凡是年轻的皇帝登基往往是有摄政王或者是辅政大臣，没有说交给母后的。因此就算是大名鼎鼎的孝庄太后也没有施行过垂帘听政。不过哇，历史再拉长一点，你会发现垂帘听政恰恰是汉族政权的一大特点。垂帘听政最多的是哪个王朝啊？汉朝有，最多的是宋朝啊。那么最早不是垂帘听政，直接就听政了，帘子都撤了啊。那是在秦国啊，秦国有一个著名的女人叫秦宣太后啊，关于她的绯闻丑闻有很多啊，但是她可以堪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临朝摄政的女主啊。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在两汉400年的历史上就已经很普遍了，但是真正把这个垂帘这个形式做出来的却是在东晋的时候。因为在汉代的时候太后直接和这个小孩皇帝住在一起，不需要挂什么帘子。等到了东晋的时候啊，这个崇德太后楚算子临朝称政，方才挂着一道帘子。当时他是 抱着两岁的晋穆帝上朝听政，这才是真正的家事国事一肩挑啊。所以一肩挑的好干部啊。而把垂帘听政真正的制度化的，那显然就是中国历史上最不能忘的那个女人武则天啊，最后干脆就直接当皇帝了啊。至于到了宋代，太后垂帘听政干脆就成为家法，一到遇到宋就不用争论，那太后说了算啊。所以在两宋先后有九位太后垂帘听政啊。在宋代啊，比如说在苏东坡啊，这个王安石，还有这个司马光他们活跃的这个时期，先后就有两位太后啊这个垂帘听政啊，对于当时的这个政局影响非常的大。但是不管怎么样，所有的皇太后都只能采取的是摄政的这种方式，而不能够取代皇帝的独裁地位。真正把这个独裁地位给皇帝的独裁地位给取代的，就是偶尔才会出现，比如说在跟宋王朝一直在竞争的辽王朝，对的，著名的承天皇太后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萧夜夜。公元986年，萧太后亲自挂帅出征，击败宋军，还把一个著名的将军给杀死了，他的名字叫杨业，杨家将中的杨老头子啊，杨令公啊。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位太后何等了得。所以等到这个慈禧太后和慈安太后垂帘听政的时候啊，我们可以说古已有之，但是他们又有什么创新呢？而这些创新跟后来光绪皇帝的命运相比又有什么关系？我们下周再聊。